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okay. 那今天来到诗篇第72、就好像刚才国敬所分享的、哦、这一篇诗呢，其实一开始呢他说到是所罗门的诗，但是最后一句呢又说到这是他的父亲大卫王的这一个祷告、哦、所以呢其实这一篇诗呢是所罗门其实他听到他父亲如何为他向神来祈祷、哦、并且把他记录下来的一个祷告诗而且我相信说他自己也同样用这一首诗来为他的孩子们祈求、哦、所以我把今天这一段这一章的这一个诗篇呢的主题定为承接与传承，那就让我们从所罗门如何从他的父亲那里去承接这一个祝福，然后又是否传承给他的下一代来学习哦。那我们可以从权柄身上呢领受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又可以为下一代求些什么。那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一个作为以色列最合神心意的王哦，大卫为着将要继承他王位的这一个儿子所罗门求些什么。那第一呢我觉得就是在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大卫向神来求求这一个让所罗门王呢有这一个公义判断的这一个权柄哦。那在第一到第二节里面就说到，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困苦的人哦。那大卫其实求神将这个审判的权柄和公义呢赐给所罗门，那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要做一个好的王呢，有公平公义的这一个判断，有权柄和智慧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大卫从这一个扫罗王对他的这一个不公义，而且一直不断的这一个追杀他让他前半生呢的这一个部分呢，人生里面一直活在这个逃亡中呢，而且到自己因为没有公平和公义的处理他自己的这一个孩子哦，就是女儿被哥哥玷污的这件事情哦，而导致最后呢，亚撒龙对父亲有很多的这一个不满，然后要篡位，要追杀他这一点点哦。我想大卫是从自己的这一个亲身的这一个经历吸取了这一些经验哦，所以使他深深的明白到这一个道理，知道说要公义。其实是作为一个好王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哦。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就是为了所罗门王呢求神将这个判断公义的这一个权柄呢赐给他哦。这是治理百姓还有国家所不能缺乏的权柄跟能力哦。那在第三到第四节里面呢更是说到，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那他必为民中的这一个困苦人呢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那君王以一个公义的这一个权柄来审判和治理百姓呢，就能够其实杜绝这一个国家里面的这些冤屈啊，甚至是欺压人的这些作为，那使到整个国家能够昌盛起来，百姓可以享平安自由的这些生活和日子哦。所以我觉得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来学习哦。首先我觉得我们要为这新加坡的政府有这一个公平公义，而且政府不贪赃枉法这一些事情呢，并且呢维护他的百姓来向神献上感恩哦。其实我们也知道时代一直在变迁齁、哦、其实从这一边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就是求神呢就是帮助我们要为一代代兴起的这些领袖来守望哦，让新加坡的这个执政的领袖呢能够继续的就是持守在神的这个公平和公义的这个政策里面哦，来带领这个国家。所以呢这是我们可以从今天这一段里面首先学习的，就是为我们的国家的权柄来代祷代求哦。那另外呢我觉得作为权柄者呢，无论是你是在公司里面的权柄，职场上的，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甚至在家中的，我们也要有这一个身体力行的这一个 这一个榜样，就是活出神的公平公义来，那将这一个信仰的价值呢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看到所罗门王虽然从大卫那里承接了这一个公平的这一个开始的时候，当他做王的时候，他的确承接了这一个从大卫那里承接了这一个 DNA 哦。那虽然在这一个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王，但是我们看到他走着走着哦，晚年呢，其实他有许多的这一个懊悔哦。那因为没有活出神的样式，所以呢没有办法真正的影响他的儿子罗伯安，那无法将这一个所领受的传承下去，甚至呢到最后呢也使到这个国家分裂哦，就是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所以从这边我们也可以学习，就是我们领受了我们作为权柄者从我们上面的权柄领受了，我们是否有真正的就去传承给下一代哦，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其实公平公义呢在每一个层面，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齁，都是非常重要的，都必须去看重的齁。那其实前两天我回家的时候，就跟我妹妹有机会坐下来喝茶聊天齁，然后就跟我分享说她的公司里面最近呢很多的这一个职员们有很多的不满。那其实呢，其实他跟我讲的那些职员不满的这一个事情呢，就是因为我的妹妹也是最小的妹妹也是帮我这一个第四的妹妹工作然后她的这个我的这个第四的妹妹的男朋友也是在同样一间公司里面工作，但是因为他们常常有自己的那一个就是节目，或者是他们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就会用公司的时间然后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就没有申请假期，没有 apply leave 这样子，所以就变成公司里面的职员很多的不满，就是觉得我的妹妹很偏私，然后就跟我妹妹说，为什么你不要就是让他们，就是他们反正也是有假期的嘛，也是有14天假期嘛，为什么你不要让他们 apply leave， 就按着这一个公司的这个程序去做呢？这样对他们也好，他们不会觉得说偷偷摸摸的要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对公司的职员也是好，因为他们觉得说诶，你是很公义的，也很公平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当一个权柄能够就是按着这一个公义公平来带领一个团队的话，其实就能够让这一个团队能够同心，并且不会分裂哦。所以我觉得，我就跟我妹妹说，你就执政来做啊，就是真的是去按照这一个law by law 去做吧，这样子大家都会觉得平衡哦，而且能够帮助到公司能够合意同心好，然后我觉得接下来呢，就是从第五到第十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公义带来的福分哦。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提到了当王或者是领袖以公义来治理的时候呢，其实将会为自己，不只是为自己，也会为他人带来许多的祝福哦。那从第五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里说到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哦。所以这个大卫呢，其实他就为所罗门王来求哦，希望他以这一个公义来治理国的时候呢，他就说到如果他以这一个公义来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其实他是会得到这一个人的敬畏，并且呢能够将他的这一个所做的一切呢存留到直到万代齁。那其实我们看到在这里呢，神看重人有公义的这一个公义公平的心齁。他也是那一位为孤儿跟寡妇伸冤的神齁。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神常常都说要为孤儿要为寡妇来伸冤齁。所以呢，凡行公义的都会被神来纪念，并且被神纪念到永远哦。所以大卫说以公义治理的这个统治权呢，将会以这一个热业共存 并且呢得到百姓的尊敬直到万代。所以我们看到公义带来的第一个福分呢，就是会被神纪念，并且呢能够存留到万代，而且得到人民的这一个尊敬。然后第二呢，从第六到第七节里面呢，就说到就是当一个领袖或者一个王呢，他施行公义的时候呢，其实他就会得到民，让民哦，他的人民哦得享丰收。那他这里说到呢，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哦。所以这边说到的就是，其实领袖行公义的时候呢，就是为百姓带来神的祝福。一个国家如果有公义的话，其实那一个国家的百姓就会蒙福，他会像那一个时雨那样呢，就是春雨啊，降甘霖啊，降在这一个草地上，降在这个田地上，使大地五谷丰收，然后民众呢都有这一个在衣食住行上呢都无忧无虑啊，并且大享这一个太平盛世啊，这一个祝福。那我们真的是看到啊，其实当一个地方好像新加坡这样一个这么一个有公义公平的这一个国家啊，其实我们的这一个国家其实是非常蒙福的，比起许多我们周边的国家，我们都是非常的蒙福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定律啊，那一个地方呢如果有公义呢，其实神就会祝福那个地方。然后记得香港611哦，他们还没有搬进去荃湾的时候，其实荃湾是整个香港里面犯罪率最高的一个地方哦。但是呢在他们搬进去过后呢，过了几年哦，当他们在做一个调查的时候啊，其实荃湾是香港里面哦犯罪率很低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神在那一个地方呢当神的公义在那一个地方呢运行的时候呢，其实那一个地方就成为神祝福的地方，而且那一个罪恶呢就会降低哦。所以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能够就是也活出神的公义来，好叫我们周遭的这一些人呢，或者是我们所住的这些地方，都能够成为祝福和蒙福的地方。然后接下来呢，公义能够带来的福分呢，第三点呢，就是在第八到第九节里面说到的，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哦。所以我们看到公义能够带给人的祝福呢，就是仇敌要填土。那其实这边说到住在旷野的哦，就是预表着敌人，就是仇敌。然后填土呢，其实象征就是彻底的被打败，并且匍匐在地，象征完全的屈服哦。那所以呢，当一个王呢以公义来治理国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权柄和他的疆土呢要被扩张，并且呢仇敌也要彻底的被打败，降服于他。在他的面前俯伏下拜啊，所以我们看到公义是使仇敌呢没有办法再彰显他的这个作为，并且能够让他完全降服在这一个公义神公义的权柄下面，彻底的被打败。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福分哦。然后第四样呢，我们看到公义带来的福分呢，就是使义人得尊荣。就是第十到十一节里面他说到的，他斯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然后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那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我们看到一个王如果他在这一个在这个公义里面呢行使他的权柄的话，恩慈呢是能够使这一些人民幸福，国泰民安，令其他的国家呢都会羡慕，那其他的国家都会相争的要来学习，到底这个王义以什么样的这一个方式来治理这个国家，使到这个国家这么旺盛哦。然后四边的这一些国家呢都会就是很想来进贡，来得着这一个神治理国家的这一些这个王治理国家的这一些智慧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所罗门王他在他的这一个 这一个王国的这一个治理王国的这一个初期哦，其实很多这一些外国啊甚至从这一个他斯啊士巴啊这些王哦都前来就是进贡，而且前来就是拜访他，要从他那里学习怎样的得着那一个智慧啊。那我觉得在新加坡呢也是很不错的。我们看到新加坡已故的这一个国父李光耀哦，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他其实是以公益连结来治理新加坡齁，打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新加坡。他在世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他被许多的国家许多个国家去邀请去分享他治国之道齁。那新加坡呢，其实在国际上呢在这一个世界的地图上面齁，其实连一点都没有的齁，如果比率来看是一点都没有的，但是因为新加坡有这一个美好的这一个知名度齁，所以在世界的这一个地图上面硬点下了一点齁，好让人家能够知道新加坡到底在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齁。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就因为新加坡的这一个治理呢是以公益连结来治理呢，所以就让他在世界上呢有了这一个好的名声，让许多的国家都想要来学习向李光耀来学习哦。那我记得去年在去以色列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去这个以色列那个街上齁，我们就去找东西吃，然后我们就去到我跟几个姐妹呢就去到这一个一间店齁，是这一个以色列人卖那一个 wrapping 啊，那个 bread那些面包的店啊，然后他就问我们你们从哪里来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是从新加坡来的，那他就很奇妙的哦 Singapore I know 但是呢他就很奇怪的，他就讲说哦，新加坡比以色列大很多，但是其实新加坡比以色列小很多。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概念大很多呢？所以在他的印象里面，新加坡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国家哦，他也觉得说是一个非常这个丰盛而且是非常兴旺的一个国家哦。所以从他的这一个交谈里面呢，其实就看到诶，其实他对新加坡哦，虽然他不知道新加坡实际的这一个地图有多大，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他对新加坡这个国家是有很正面的这一个思想哦，也很正面的这一个评价。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当这一个王呢，或者是掌权者呢，他以公义来治理他的国家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得到人家的尊荣的。不止他得到人家的尊荣，他所管理的也是有一份就是让人家有一份好评的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公义是会带来许多的祝福，不只是让我们自己得到这一个尊荣，而且呢也为我们身边的人带来许许多多的祝福哦。好，然后我们来到第三点呢，就是从第12到第17节里面说到的，就是活出王者的风范哦。那其实大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也一直就是为他的儿子来祷告，为所罗门来祷告哦。他这里说到呢，就是16节里面他说到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哦，所结的谷实呢要响动，如黎巴嫩的树木，然后还有呢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热之酒，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为有福齁。那其实这一段里面呢，真正哦就是预表的就是将来的这一个基督国度的彰显哦，就是以后主再来的时候那个国度哦。那圣经中提到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里面提到的那一些大帝国哦，就是好像巴比伦啊、波斯啊，甚至是希腊跟罗马齁，那些君王呢，他们都是以流血或者是强暴来建立国家的。他们立国过后呢，我们更看到他就是充满了这一些亚伯啊还有奴役啊、杀婴的这种种种的罪行哦。可是在这里呢，我们深深的明白到，其实神要的这一个国度呢，属他的国度呢，其实是一个没有不公平的，没有贿赂、没有败坏、没有偏私的一个国家哦，是由一个充满仁爱 还有有完全智慧的这一个君王来统治的一个温馨国家。其实从这边我们也看到，就是公义它真正的底牌呢，翻出来呢，其实就是慈爱。神为什么要实行公义？就是要把人从罪中、从错误中再一次的唤醒，让人能够回到他的这一个慈爱，回到他的这个祝福里面哦。所以呢，因此我们看到大卫呢，其实在这段里面就是继续为他的儿子来求哦，希望他能够看到穷乏人的时候呢，或者困苦人的时候，去搭救他们，救他们。救他们脱离这个欺压还有这个强暴哦。所以呢，基督国度呢，其实就是这就是大卫心里面所希望看到他的儿子所建立的这一个以色列的国度哦。但是在这一个祷告中呢，他也是就是他其实也知道神应许他以后他的后代里面会就是蒙福哦。所以他也希望就是看到真正的这一个预表的这一个将来的这个基督的国度呢，也是充满着这一些慈爱的、哦、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说，以后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蛇啊、猛兽啊、豹啊，跟人是能够和平的同住的。所以这是神给人的这一个基督国度的这一个就是生活。就是充满着许许多多的这一个慈爱、和平，并且公义、公平的这一个环境哦。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基督国度回来之前呢，我们这些已经知道神的心意，知道公义是神给君王或者掌权者治理的一个权柄呢，又知道这些公义能够带来许许多多的祝福呢，那接下来我们应当做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活出这一个王者的风范哦，就是神心目中的这一个公义的王的这一个风范，使基督的这一个样品国呢，能够渐渐的在这个地上成型哦。我们知道，我们每次祷告主祷文哦，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地上哦，如同在天上哦。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有责任在地上活出神公义的属性，这是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的。那接着下来呢，我以这一个18节到20节来总结今天的分享。那万民都当称颂神，是这一个整个诗篇里面呢所要带的这一个总结哈。其实诗篇我们知道一共有150篇，但是在150篇里面呢，它又分成了5卷来归类哈。那今天诗篇第72呢，其实是第二卷的最后一篇哦。它其实是以这一篇呢来作为第二卷书的这个总结，就是提醒所有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呢，若每一代的掌权者都能够以这一个依靠神的这个心意，使用这个权柄叫公义，能够得以伸张的话呢，穷乏的人能够被拯救的话呢，就能够彰显出神的慈爱，彰显出神的这一个属性。那当这一些人呢能够因为有公义的这一个治理，能够得着福分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明白神的这一个，就能够更深的认识神的属性，并且能够归荣耀给神哦。所以其实这一篇里面最大的总结就是希望说，当公义实行的时候呢，人能够透过人权柄所执行的这个公义呢，能够归荣耀给神，能够对神起敬畏的心，并且呢称颂神的名直到万代、哦、所以我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是大卫为他自己的儿子的祷告、哦、为所罗门来向神求的。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好像是得着了，但是实际上呢，他得着的呢是他前半生的这一个人生，他得着了。但是我们看到他下半生的这一个人生呢，其实是累积了很多的这一个民怨哦，就是人民对他有许许多多的不满因为他开始建造那些宫殿啊，然后就开始对这一些百姓啊就是造成许多的这一些不公义，还有这一些被欺压的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他前半生的确领受了这一个大卫为他所祷告的，但是后半生呢，他却因为 没有去坚持，所以他变成了就是激起了许多人民的埋怨。那到他的下一代的时候更加没有话讲了，就是下一代根本没有领受到他这一个大卫所祷告的，最后我们看到整个国家就是这样败亡。那从这里我也觉得说，身为父母的，就好像国清刚才分享的，我们常常为孩子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但是我们真正来到神面前祈求，我们是跟神为孩子求些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世的父母哦，很多都忙忙碌碌，忙忙碌碌，那心目中呢就是希望给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祈求呢，是不是希望孩子有更好的物质享受呢？我们是否拼命的赚钱呢？而忘记了投资在孩子的这一个属灵的生命里面，或者是作为长辈的，属灵长辈的，我们是否将神从神那里得来的这一些领受啊，我们这一些福气啊，好好的传承给下一代哦？这个是我们也要可以去思想的。那其实昨天我跟我的组员去探望他一位同事哦。那其实就知道说，其实他家里很多都是信主的，甚至他的妈妈还有他的这些弟兄姐妹哦，很多都是已经信主的。那单单就是他说他是无神论的，所以在临走之前我就问他了，问他这一个问题哦，我说从小其实你就有去主日学嘛，那家中又有这么多人信主，那为什么你会选择无神论？那他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其实我的母亲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哥哥他们那些，但是呢母亲教导他一样事情，就是以后你嫁人 OK 你的丈夫信什么你就跟他信。他说因为如果你不跟他信的话，夫妻之间一定会有很多的冲突，你的婚姻就不会美满。所以这一句话呢让他记住，所以当她结婚的时候，她的丈夫是没有信主的，是无神论的，所以她就跟主了。所以她讲这就是为什么她会选择无神论，是因为她就是不希望跟丈夫有太多的冲突。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是很可惜的，其实当我们已经领受了那一个福分，但是我们没有去好好的传承给下一代，其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哦。但是呢我觉得神有恩典啊，神让他现在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就是我们知道说神开始动工了，就是神的恩典是要把这一个孩子再一次的召回来。所以求神继续的带领，让我们也能够，就是让我也能够有机会再去服侍他。那我记得在这个灵粮堂，台北灵粮堂60周年堂庆的时候，那一个主题叫做荣耀的教会。那在当中呢，这一个美国的这一个 Chris Wallerton， 就是这一个Bill Johnson 的这个教会里面的他的 partner， 还有周爷爷在那一天在那个堂庆的这一个信息的分享里面就说到，其实神的教会呢应该是一代比一代更加的荣耀的啊，因为每一代呢都应该是踏在上一代的肩膀上往上爬的，而不是每一代都重新的开始，从零开始这样子去建造的。所以呢就让我们去想到，其实每一代呢如果能够承接上一代所给我们的，把这一个基础继续的在建造，然后加上自己呢本身呢这一代呢所建立的属神的这一个根基呢将它传承给下一代的时候呢，让下一代能够成为这一个踏脚石或者是往上爬的第一级呢，其实神的教会真的可以是非常非常的荣耀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是神的这一个所拣选的这一个他的儿女，让我们把我们生命里面从上一代承接下来的，在这一代里面我们继续的建造，继续的更新，好好的传承给下一代，好叫下一代能够成为更蒙福的一代。这都是做为父为母的心，也是天父的心，他的心意。 那其实前天晚上呢，我就带了两个青少年去参加了一个聚会，是这一个 Focus of the Family 举办哦。当真就提到 LGBT， 就是同性恋同性婚姻，还有就是另外一个他们开始的，刚刚开始两个星期前开始的一个 project 叫做 Heartbeat Project 啊，就是防止堕胎的这一个就是让那一些未婚妈妈啊，或者是那些想要堕掉孩子的人啊，能够有一个地方哦可以去就是把孩子生下来哈这一个 project 啊。那当中呢，讲员他就提到他们做了一些调查哈，其实在新加坡呢从18到35岁里面哦，很多的思想观念呢都是就是LGBT 是 OK 的，他们抱以同情的心情同情的心态，认为说哎呀其实哦他们也很可怜的，他们可以赞同的还有呢就是另外一部分呢也是18到35岁的这些人哦，就觉得说其实堕胎是 OK 的但是这一些认为 OK 的齁 33% 其实都是基督徒。他们所做出的调查就是针对基督徒来调查，教会里的人来调查。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其实生活在一个属神的环境里面，但是这一个年龄层的人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就是被教导被教育有关神的价值观，所以他们会有这一些错误不正确的这一些想法。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那讲员他其实就讲到，他讲如果教会再不起来教育这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就会成为世界的门徒，就是他们会被世界的价值观给给蒙蔽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就是把我们神的这一个真正的他的属性，还有他的这一个心意，还有他的真理，还有他的价值，这个价值观，好好的传承给下一代，让我们能够去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下一代。那其实在这个聚会里面呢，也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想，还有一个感受。其实在这一个教会里面我负责的是儿童，而且也是青少年。其实这两大块，这一些小孩子们这一些孩子们都是我要去牧养的，都是我去牧养的。所以我真的那天晚上有很多的思想，我觉得我真的是要竭力像大卫这样为他们来向神代求，不只是为他们来向神代求，更加要好好的去教育他们，使他们都能够成为那一个持守神公义和慈爱的一个个的小君王。那求神赐给我这一个能力，那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就是继续的以谦卑的心来承接从上一代承接他们的这一个属神的 DNA，然后持守更新后再去建造下一代，用生命将这一个公义正直怜悯的心，将真理将属神的价值观呢去传承给下一代，叫每一代的基督徒呢都能活出耶稣基督这一个王者风范的这一个榜样来，叫世人能够看见我们这一个基督的代言人是怎样的活出神的这一个样式，叫神能够透过我们得着荣耀。所以我觉得这个诗篇第72呢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思想，让我们去真正的就是靠着神活出他的样式，让世人呢能够因为我们而荣耀神。这是我今天的分享。